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拜登五月下旬访日韩，上任后首度亚洲行；联合国秘书长造访基辅，乌克兰防长警告俄军集结乌东；G20 峰会同普京同台，泽连斯基话已获邀请参加。澳洲可能派军警赴所罗门，考虑中共维安手段残暴。北京疫情升温，再扩大核酸检测范围。印尼全面禁止中榄油出口，大豆油期货冲上历史新高。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白宫礼拜三宣布，拜登总统将在5月20日到24日访问南韩和日本，以促进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以及美国与日韩条约联盟坚如磐石的承诺。白宫新闻秘书沙奇当日透过声明表示，拜登将在5月20日到24日访问日韩，进一步深化双边政府、经济和人民关系。今次访问亦将促进拜登政府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以及美国与日韩条约联盟坚如磐石的承诺。声明说，拜登届时将和韩国总统尹锡瑞以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双边会谈，讨论深化安全关系、加强经济联系，并且扩大密切合作。访问东京的行程中，拜登还将与澳洲、日本、印度领袖召开四方安全对话领袖会谈。这是拜登去年1月就任之后首度造访亚洲的行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日访问莫斯科，与俄国总统普京会谈之后，27号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同时，乌克兰国防部长警告俄国集结军队要在乌国东部发动大规模攻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表示，在乌克兰展开的特别军事行动都将无条件完成。如果有人想从外部干预乌克兰局势，俄罗斯将会以闪电一样的快速军事行动来回应。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27号表示，乌克兰战争可能将持续长达10年。同时，他亦向西方盟友透露，普京带领下的俄国比前苏联更加不值得信赖。如果普京成功赢得战争，全欧洲将进一步遭受无法形容的苦难，并且在全球产生不良后果。另一方面，继美国国务卿和防长24号亲赴基辅与乌国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之后，白宫发言人透露，拜登总统将在28号发表演讲，针对乌国抵御俄军进犯一事再次进行重大讲话。媒体报道，拜登政府打算最快28号向国会提案，将提供乌克兰武器和人道援助到9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发推文表示，20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印尼总统佐科威已经邀请他参加今年11月在印尼举行的 G20 领袖峰会。泽连斯基27号发推说，乌克兰不是 G20 成员，但是集团轮值主席国过去曾经邀请其他国家以嘉宾身份参加会议。这个意味着，如果泽连斯基出席 G20 领袖峰会，可能将同同为 G20 成员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印尼的峰会现场同台。 G20 已经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予以谴责。美国财长耶伦之前直言，俄军入侵乌克兰以及屠杀布扎镇平民的行为应该受到谴责，这个是全球秩序不可接受的侮辱。一些 G20 成员国之前呼吁应该将俄罗斯和普京排除在11月将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 G20 领袖峰会之外，但是印尼表示反对，说现在决定还为时过早。上个礼拜在华盛顿举行的 G20 财长会议上，美国、英国、加拿大、乌克兰和欧洲央行的财政首长在俄罗斯代表发言的时候集体退席，而谴责俄国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中共和所罗门群岛19号宣布已经签署安全协议，多名不具名的澳洲官员 向悉尼神风堡表示，澳洲已经重新考虑是否继续派遣军警支持索国。由于澳洲和索罗门群岛在2017年签署澳索双边安全条约，提到澳洲派往索国支援维安的军警必须接受索国的指挥。所以随着中共与索罗门签订安全协议，中共可能派遣军警前往索罗门。于是有关澳洲和中共的维安人员将怎样互动的问题引起澳洲舆论关注。悉尼神风暴报道，索罗门群岛去年11月暴动，澳洲派遣超过100名警察和军人支援索国政府，而中共亦都在索罗门派驻多名安全顾问。报道提到，澳洲内政部长安德鲁斯相信中共很可能将派遣军警去索罗门群岛。另外，安德鲁斯27号接受澳洲天空新闻访问的时候表示，中共和索国签订安全条约只是中共介入太平洋地区的开始。如果有人相信中国会满足于和索国签订安全条约，将会是幼稚的想法。他强调，澳洲政府对中国的意图是有所警觉的。中国疫情持续燃烧，北京疫情有升温的迹象。当局强调，首冬防控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北京市卫健委表示，除了升级重灾区朝阳区的管控，26号到30号亦针对11区扩大规模筛检，涵盖2000万人口。北京艺文及体育等大型活动将暂停。除了北京，上海依然是目前为止受影响最严重的城市，封城已经满月。另外，在南部重要的制造和商业中心广州，面对疫情同样是神经紧绷，风声鹤唳。在机场发现一例 COVID-19 疑似个案之后，已经在星期四取消了几百个航班，并开始对全市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即600万居民进行筛查。上海以外的云南瑞丽、东北等地封城已经超过三个月，甚至是五个月。截至今个礼拜，云南省瑞丽市断断续续封城160日。黑龙江的绥芬河已经封城近90日，广西的东兴持续封城60日。中国多地封控区都爆发居民抗议当局无限期封城事件。印尼全面禁止中榄油出口，进一步扩大从烹饪到化妆品、燃料等各种大宗商品的全球供应限制。消息传出之后，芝加哥交易的大豆油期货星期三冲上历史新高。彭博社报道，印尼是全球最大的中榄油出口国，星期四起开始实施最新政策，全面停止出口中榄油。由于乌克兰战争和天然气导致的供应问题，减少了供应和贸易流动，用于制造食品和燃料的食用油获取管道陷入混乱。在全球通货膨胀猖獗之际，印尼的行动可能会进一步推高多个供应链的成本，这个亦令到北美等油菜籽主要生产地今年的收成显得更加重要。美国已经看到未来收成的强劲需求，尤其是来自中国的需求。最活跃的大豆油7月期货星期三在历史高点附近交易，上升 2.7%， 至每磅$84.73。北美芥花油亦接近三月创下的纪录，芝加哥粟米期货亦都达到2012年以来的最高，连续第四日攀升至每蒲式尔$8.185的高位。美国考虑暂停对乌克兰钢铁征收关税。WTO 警告，经济碎裂化恐令全球 GDP 减少5%。前美驻联合国大使联署信函呼吁美大学切断与中国经济联系。美国参与两党小组星期四启动移民法案磋商。英外长话，北约应该协助台湾自卫。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4月28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根据彭博社星期三引述知情人士的报道，拜登政府正在考虑暂停对乌克兰钢铁进口征收关税。 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支持饱受战火摧残的乌克兰。报道指出，随着俄乌战争即将迈入第三个月，美国一些国会议员亦推动政府撤除对乌克兰的关税，而暂停关税的行动不会即刻进行。拜登目前亦未收到提案。美国前总统川普之前以国安为由对所有钢铁进口征收 25% 关税，但包括日本、英国和欧盟在内的一些国家已经和美国协商达成降低关税的协议。彭博社指出，因为美国目前从乌克兰进口的钢铁还不足以威胁到国内生产商的份额。根据美国普查局数据，2021年乌克兰向美国出口13,652吨钢铁，仅是占总进口量的不够 0.5%， 所以此举主要是象征性的意义。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秘书长伊维拉星期三表示，全球经济碎裂和全球贸易消退将令到各国更加容易受到自然灾害和致命疾病爆发引起的生产冲击影响。综合外媒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过去两个月谷物和化肥的运输已经被阻拦，推动价格飙升。美国和盟国的严厉金融制裁孤立了莫斯科。与此同时，在上海等商业中心实施封城底下，今年供应链改善的希望因为中国大陆反复爆发的疫情而破灭。伊维拉27号在美国国家对外贸易委员会表示，从长远来看，经济学家预计全球经济碎裂化可能会令全球 GDP 减少 5%。 伊维拉指出，更高的交易成本和国际收支困境将加剧这些损失，这个亦将令到解决气候变化或者稳定因乌克兰战争而严重破坏的全球粮食、化肥市场等问题变得更加困难。另外，乌克兰战争将导致全球能源贸易出现重大转变，因为欧洲正在减少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信赖。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Nikki Haley 近日联署一封信，要求美国大学切断同中国的经济联系。据霍士27号报道，这封信是由雅典娜研究所起草的，要求美国的大学官员推动他们的学校完全脱离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以抗议中共的人权侵犯和国际安全威胁。而希尼的签名是雅典娜信上最突出的签名之一。报道说，雅典娜研究所是一个非盈利机构，而这封信是由学校学生领导的，致力于反对中共在美国学校的影响。希尼话俾霍士新闻知，美国大学必须确保他们没有送出一美金来资助种族灭绝，因为共产主义中国正在囚禁几百万维吾尔人，强迫他们工作，令到他们遭受强奸、绝育和酷刑。希尼亦提到，中共对台湾虎视眈眈，为世界送来了新冠病毒，并同俄罗斯成为合作伙伴。自由世界应该承诺永远不再同中共为伍。由美国国会两党成员组成的参议院小组将在星期四正式启动移民法案的磋商会议。这个小组包括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迪克·德宾，以及排名第一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科宁。这些参议员都是司法委员会小组的成员。星期四的会议将是这个小组的第一次正式会谈。2021年，民主党人尝试将移民改革纳入他们单方面提出的全面税收和支出法案，亦称为重建更美好的法案的希望搁置之后。今次会谈可能代表了民主党人有望通过一项移民法案的好机会。据悉，小组不准备从头开始制定一项协议，而是计划利用较小的、已经推出的和移民有关的两党支持法案。他们将拼凑成一个可以获得60票门槛的法案。德宾表示，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初始的清单，可能还有一些其他内容，这个将会是一个起点。美国国会审核部星期三发表最新报告，提到联邦紧急事故管理总署 FEMA 可能替数以百计感染 COVID-19 病故的患者给了两次的丧葬费用。 国会审核部发现有374名病死的人的名字被列在不止一份申请名单上。这些申请是用来获取 COVID-19 的丧葬补助费。根据报告，相关补助金额约达480万美金，可能涉及不当或潜在欺诈性支付。根据报告，联邦紧急事故管理总署话俾国会审核处知，有些重复申请不领丧葬补助是因为程序错误，而不是欺诈。实际上在部分个案中亦都没有拨款两次。在国会审核部负责管理紧急和灾难因应的柯里及监督国会审核部审计的直亚说，这些个案已经被送交国土安全部督察长办公室判断是否应该展开欺诈调查。根据报告，截至去年年底，联邦紧急事故管理总署已经为接近237,000名染疫病故者的235,000份申请案拨发出15亿美金左右的补助。英国外交大臣德拉斯礼拜三在伦敦针对国际形势发表谈话，警告中共必须遵守国际规则，并单独提到台湾，表示北约应该保护台湾免受中共侵犯。据路透社消息，德拉斯以俄罗斯为例，指出当俄罗斯违反国际规则的时候，他们已经向俄罗斯展示他们所做出的选择。德拉斯表示，作为一个国家必须遵守国际规则，这个亦适用于中国。他还说，北约必须具备全球视野，准备好应对全球威胁。他特别强调，北约应该对印太地区威胁先发制人，和北约之外的日本、澳洲等盟国合作，确保印太地区受到保护，并且确保好像台湾这样的民主政体能够自我防卫。